好，那我们现在上课，我们已经是第十一次课了，这个学期第十一次课了。我们看两本书，那就一个是以弗所书，一个是哥罗西书。那么我们会先介绍一下这两个教会的背景，以弗所和哥罗西都是地名，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这。然后我们会看以弗所书应该了解的内容，那么就是这句话，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所讲的内容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没带夹子是吧？没有关系，没关系，我补给你啊。讲义是吧？今天没有发讲义。那个玲玲姐，你应该收到过这个讲义，这跟去年的是一样的，对不对？这个对去年的这个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的讲义是一样的，嗯。但没事，你要是找不到了，我再给补给你就是了。那这个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为今天的题目，今天那个主日讲台的题目跟我们这个也非常相关。那么哥罗西的书呢，就是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称为姐妹书卷。那么这个他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这两个书的内容很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相似的，所讨论的主题也非常相似，但是他们的侧重点不同。以弗所书在强调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所强调的内容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你的等一会儿我们会跟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认识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要认识它的不同，对吧？因为认识相同的话，其实是怎么样讲，是给对我们不认识的时候做一些比喻，对吧？说哎，你不认识这个东西，我给你打个比方，像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怎么样，是我们还不够了解的时候。当我们真正了解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看它的不同点了。打个比方说，我和傅大卫，我们两个人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们会看不同点，你才知道他是傅大卫，我是吕秉庚，对不对？那你要如果看相同点，这两个人两个眼睛是吧，同样有个鼻子，90%你能够描述出来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一件事情它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与周围的事件所不同的地方。所以认识一件事物要认识它的不同点。所以我们当时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讲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对不对？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这样的话就说明这个人对宗教根本就不了解。真正我们了解了之后，我们就会基督教跟基督教，基督教是基督教，怎么样？这个佛教是佛教，什么其他宗教是其他的宗教，你会发现它都不一样。你认识了，就说什么？你知道它与其他的有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一会儿会看一下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但是这两本书的主题内容非常相似，而且他们都提到了我们等一会儿会讨论的一个内容，就是都提到了夫妻关系，因为他也是用在夫妻关系来预表基督和教会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他们就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你们做妻子的怎么样，要顺服你们的丈夫，是吧？这个是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弟兄很愿意说。我现在发现这个教会确实是，我以前在一年前曾经讲过，其实这个时代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撒旦在这个世界做了一件事情，让神家没有男孩子。你现在放眼我们一座，我们这个有我大卫老牛，我们唯一一个男生就是 Ricky 是吧，对吧？就是一个 Ricky 是，对啊。今天洪波出城了，洪波出城了，那为他祷告，他下个礼拜六也不也是下个礼拜周末也不会在，所以要为也四月一号也要为他祷告，就是他是带着那个访问学者出城。那么所以呢，等到那个如果啊我们这个文件发的时候有些晚，因为我们是要通过特殊的方式传给他，但是他还会发出来。那么如果万一传晚的话，弟兄姐妹也多有一些担待。那个预表夫妻关系的时候，就是然后又讲到什么，你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爱你们的妻子，对不对？如同基督爱教会，要怎么样，要为他舍己。等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些讨论这些内容。那么以弗所书是教会里面非常一个优美的书卷，是这个圣经里面非常优美的书卷。旧约圣经里面，据说从文字表面最优美的书卷，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文字方面最优美的书卷是约伯记。据说约伯记是很多包括不信主的人读文学都要读的，这是成为这个当今文学的范例，不是当今文学，就是这个世界文学的一个范例，就是要读的，就是那里面的文字据说是优美的不得了。以弗所书是新约里面据说是也是非常非常优美的书，它有一个非常一会有个长句，等一会我们会读。那么反正等一会我们一会再讨论一下这个关系。糟糕了，刚才试了半天的 哦，好用。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教会的这个两个教会的背景。哥罗西书在使徒行传中根本就没提，所以说他唯一我们唯一了解哥罗西的话，就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说有哥罗西书，然后我们才能才知道这样的内容。那么但是以弗所书呢，恰恰是在无论是在书信里面还是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是放了重点的笔墨在里头，包括到启示录里面也有以弗所书，对不对？以弗所书我们重点的重中之重是介绍这个以弗所的背景。但是哥罗西书离那个不是哥罗西书去了，哥罗西教会离以弗所很近。我们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我们第一次这个保罗行程的时候，就是他在第一次保罗行程非常非常的短。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图，就是他是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出发，从安提阿这个地方出发，就到了这个居比路，对不对？然后的居比路，他从这个庞菲利亚这个地方上去，然后走到这个特比这个地方，他就又折回去，然后就按照原路就返回去，就回到安提阿这个地方，所以是一个小圈。那么当他在这个第二次旅行的时候，他就是从这里走过来，走到这个，这是他基本上是他第二次旅行。他是说走过他叙利亚、基利加，对不对？然后再等等的这些地方呢，他就想往这个以弗所方向去，就是往左面也不允许，是往右面也不允许。然后他就一直往前走，就到了特罗亚，然后他就得了马其顿的意向，然后他就过了河。这是他第二次传道的时候，所以他第二次也没有到以弗所，就是他去的过程中，但他回来的时候在以弗所做了一个短暂的停留。那么他留下了一个他在哥林多教会碰到的一对夫妻，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就留在了以弗所，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以弗所教会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在那个时候开始。不好用是吧？它就太快了是吧？所以这就是以弗所的这个位置在这儿。你看哥罗西和老底加，我都把它圈在一起。哥罗西和老底加离以弗所都很近，所以他们在地理位置上很近，所以他们是姐妹书卷。就是这个保罗的书信写过去的时候，这以弗所和哥罗西书可能是这两个教会都看了的。这是这样一个地方。然后我把它放大了，然后给弟兄姐妹看一下这个地理。哎，出来啊！这是哥林多，这是帖撒罗尼迦，这是腓立比呢？以弗所也出来了，腓立比也出来了啊，又过去了。好，那就这样，大致就是这样一个以弗所和哥罗西，基本上就是在大致就是这样一个距离。那得看到人，他们两个地方离得很近。然后哥罗西离老底加很近，老底加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提到了，虽然哥罗西没有提到。啊，对，不冷不热是吧？那我们以后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这是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呢，他就是怎么样？他这个地方去走了这样一下之后，他就直接到了去了，不能说直接到，他也是沿着这个地方看望教会，然后他就到了以弗所。他到了以弗所之后，在以弗所就待了很长的时间，对不对？待了接近2年半的时间的时候，那个圣经里面记载的是怎么样讲？他就这个福音就传遍了整个这个小亚细亚的地区，以至于后来那个保罗在书信里面讲说，以致没有什么可传之处，是不是？所以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间是，应该是讲在记载上他是传道的时间最长，对吧？他是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一个宣教的据点，我应该把它圈出来，我记得。他是总共，你要接近2年半的时间。他那个在那个地方，就是这是我还是把这个地方给大家圈出来，就是以弗所和这个哥罗西，我总是跟老底加圈在一起，因为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特别提到了老底加，对吧？然后保罗就是他在这个地方宣教久之后，他在这个地方写了哥林多前书，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然后他就沿着这个地方，他惦记哥林多教会，然后他想往马其顿去。他到了特洛亚没有碰到提多，对不对？心里忧心，然后他就跑到这个到了马其顿的时候，他就碰到了提多，然后他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对不对？然后他就去了哥林多，在哥林多那个地方给这个耶路撒冷的圣徒募了款，对不对？他带着捐献回来，本来想从水路走，然后呢有人要害他，他就沿着旱路走回来。当他下来的时候，他就到了以弗所，把教会托付给当地的长老，大家记得吗？那有一个含泪的告别。所以 格林这个以弗所教会领受了保罗怎么样一个特别的托付，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时候成为一个带领教会和牧养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罗的一个思想，在那次的特别的托付里面也都有给，这就基本上这就是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一个情况。然后这就是他说这两封书信的情况。这两封书信的话，因为我们上一次课正好是讲到这个他第四次宣教旅行是公费的，是吧？然后公费的意思就是因为是他是囚徒保罗了，不再是使徒，也仍然是使徒保罗，但是他的身份变成了囚徒。然后就是那个百夫长带着他一直走，然后他们先到了这里，然后走得不顺，跑到了加奥，对不对？到了这个加奥的时候，他们一心一想到腓尼基去过冬，然后这个保罗说你最好不要，就留在这得了。他们不信，然后他们就开始要往前走，然后就被大风一直吹到怎么样？这个叫马尔他岛，就是米利大岛，对不对？在米利大岛哈，保罗被蛇咬了一口，对不对？然后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然后他们从那个地方走了之后，就到了罗马。所以，我们应该记得一件事情，这两封是保罗到了罗马之后，他其实就是相当于是在监狱里面了。这是罗马的这个地方，然后这是以弗所，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哎。那么他在罗马监狱里面，在他这次坐牢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在他第一次这次被捕坐牢里面的时候，他一共写了四封信，这也在圣经这个历史上被称为四封监狱书信。那我把这四封监狱书信也给弟兄姐妹列出来，他这大概是时间那些四封书信，其中就是以弗所书，还有哥罗西书。那么其中还有一封书信是下两封书信，我们下一次讲。其中一封很重要的书信叫腓立比书。说当我们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就读腓立比书，你就会觉得心情愉快起来了，对吧？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和腓立比书，还有一本书是腓立门书。腓立门书是怎么样讲呢？应该是保罗在写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他这是写了一封信，对不对？然后他里面夹了一张便签，这个便签呢是给一个人的，叫腓立门。但他就是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腓立门书是一个人名，其他三个都是地名，但是腓立门是一个人名。那腓立门呢，就是当时是教会的一个领袖。那么腓立门，我们下一次会专门来讲他。那么那个就是是，所以四封监狱书信的是重点在于前三封，因为他是写给这个三个教会，然后也合成监狱书信。那么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们曾经发过一个表，我这次没有把它放出来，就是这四封信，保罗正好阐明了保罗信仰里面的基督论和教会论，就是教会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保罗在这三封信里面，包括腓立门书里，就是保罗给了很清晰很详细的一个阐述。所以这四封信也被称为基督论或者是教会论，所以大家有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几封书信，我一定要举着它，是吧？今天是不是因为我关了那个窗，是吧？那这是这个弟兄姐妹看过了，我们讲那个前面游那个旅行的时候，我把这些都给弟兄姐妹看过，就是一些照片，这是以弗所当时的这个照片，一个剧场的一个照片，这个是给你们拿着去参考看看就可以了。实在是，这是图书哦，这是哥罗西。哥罗西现在这个城市不存在了，对吧？因为它就是一个废墟，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地方，对吧？这张图片是新的，那个以前没给过你们看过，哎，所以这是基本上就这样一个情况，哎，哎，你倒是过来。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书，我要快快的把这个哥罗那个以弗所书给弟兄姐妹讲一讲，因为以弗所书特别好。当然是每本书卷都很好，那么我特别喜欢以弗所书，而且我们今天那个明刚牧师来，他讲的题目是什么？让父母的心转向儿女，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么他特别提到了，这是新约不是，这是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的他有一节他没有讲，他说是什么？最后一句是什么？免得我来诅咒全地。大家要知道，这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句话，正好是一个诅咒。但是这个跟旧约圣经 我们现在的旧约圣经和犹太圣经的内容是一样的，大家希伯来圣经的一样是一样的，但是犹太人他不承认新约，你知道吗？所以他不可能把这个旧约圣经留这么一句话在这个整本圣经的最后，所以这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犹太圣经跟我们的旧约圣经的编排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最后一卷书知道是什么吗？他们的最后一卷书是历代志，因为而且他们的历代志不是成为历史书，他们成为圣卷，成为圣卷，所以他的这历代志，我记得我特意当时听课的时候，因为正好他讲到了，所以我就提到这个地方。那么，历代志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子，是历代志下36:23，是这个就是这个。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对不对？大家说，你看这就是一句很美好的一个祝福的话。大家知道这是给弟兄姐妹一个随便这样提一下，弟兄姐妹可以激发一下读经的兴趣，对不对？这个所以是犹太圣经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句祝福的话，但是我们旧约圣经的一句话怎么样？是一句咒诅的话。但是我们紧接着就开始了我们新约圣经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上过这个是去年上过，大家还记着吗？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子孙，原文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儿子的身份很重要。你看，他上帝没有孙子的，对不对？所以他一直都讲儿子，对不对？然后今天明刚讲了特别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但是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哎。那他到底是独生子还是不独生子？我们又都是神的儿女，这就是保罗基督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弗所书讲了很多的合一，以弗所书讲了很多的合一。等一下我们就会来注意一件事情，其实教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怎么样？其实就是合一的问题。我们很多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讲夫妻关系？我们等一会儿会有一些想，大家有一个印象，所以我们一会儿要讲到夫妻关系，要讲到亲子关系。但是所有的亲子关系也好，夫妻关系也好，都是让我们人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我们跟神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那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以弗所书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保罗在讲说，你们做妻子的应该如何，做丈夫的应该如何，但最后一讲讲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事情，就是所以我们来看到，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写作背景，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以弗所书它里面没有讲很多的教会问题，它不是没有涉及，但是它会讲，它提到了一点，但是基本上没有大篇幅的论述教会的问题。它所要讲的就是关于基督与教会的启示，所以它关于这个内容，所以它的中心信息就是教会。所以他的中心信息就着重点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因为在这个以弗所书对这个地方特别的阐明，怎么样？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而且在神的眼里，教会是什么样子？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对不对？是没有皱纹，对不对？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玷污是什么？是怎么来的？玷污是从外界来的，对不对？我蹭脏了，对吧？这就叫玷污。那没有皱纹呢？皱纹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发生了老化，是我们自己内部出了问题，就叫没有玷污皱纹，对不对？说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对吧？用水和道把教会洗净，对不对？做一个荣耀的心腹，献给自己。所以你会发现，教会是从哪里来的？教会是从基督来的，对不对？因为是他是做一个荣耀的，就是他制作了一个荣耀的教会，怎么样？献给自己。我们现在看啊，我们今天讲亲子关系，我们首先讲的是夫妻关系。明刚刚才他用了一个经节，是应该是以西结书里面，他就是讲合一的心赐给你们，对不对？那个合一的心，因为原文是就是不可以分割的，就是分不开的。我们经常讲合一，我给大家讲过这个例子， 其实合一不是合着，一绝对不是合出来的。你去看圣经里面讲到合一的地方，英文都是 unity， 都是一，没有合这个动作，对不对？所以一绝对不是合出来的。一是什么？一你本来就是，只是我们因为人的罪性的污染，我们被分开了。如果我们原来本来是不同的，我们合在一起就很难。我给大家讲过那个饮料的故事，是吧？那个如果你去买很多的饮料，上面会写着什么什么 shake well 是吧 before drink， 对不对？是吧，喝饮用前请摇匀，大家记得吧？因为里面有珍珠是吧，有奶茶是吧，然后还有水是吧，然后你放久了之后它就都沉淀了，对不对？是吧，饮用前请摇匀，是不是那个？但是你看见你要去买纯水，上面有没有这个？没有，对吧？因为什么？因为它只有一种物质，就是水，所以就饮用前不用摇匀了，对吧？因为如果你是一，所以一不是合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啊，你夫妻之间要不要合一？它本身应该又是一，对不对？这才是神与神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你看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妻子是从哪里来的？
软肋。
软肋不一定是软肋，是吧？对吧？咱们要看，我们因为我想跟弟兄姐妹等一会儿我们也有一些讨论，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神造了亚当，对不对？造了亚当之后，觉得那人独居不好，然后就造了一个夏娃。夏娃是用什么造的？是从亚当的身体里面取出来的。所以从亚当里面取出来的才是夏娃，从基督里面出来的才是教会。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而且明刚他刚才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后在家里要合一，要怎么样呀？就是我们，他的原话是我特别记在这地方了，他的原话是我们要有同样基督的生命。今天仍然是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合一也好，碰到的问题也好，就是关键的问题就出现在一个点上，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尊主为大，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做主？如果不是，就一定有问题；如果是，问题就都解决了。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说你看，而且这件事情亚当有认证哦。亚当当他看到夏娃的时候，他说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了吗？所以说夫妻之间一定要建立这样一个关系。夫妻之间没有，我们之间就说不要说这是你的女儿，是吧？我们经常我们家就是说你看你女儿，对不对？我们家经常这样讲，说这样说是不对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讲我们把她和我分开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体，这是基督和教会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你说
为什么说这个人说话特别肉麻？其实从这个圣经这里面讲，骨中骨，肉中肉，肉麻。
也感谢主，对吧？我们要从正面看"肉麻"这个词，对吧？因为肉麻是一个正常关系，对吧？因为正常亲情的表达，对不对？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觉得麻呢？因为这个世界对真的东西反而觉得不对，我们就觉得肉麻了。因为但是那个其实是个正常的表达，对吧？大家要体会这件事情。其实夫妻之间就是要恩爱，就是要表现得好。所以鼓励如果来教会，夫妻之间能够再坐在一起，那是最好的。这是啊，现在有特别的侍奉，对吧？这个为主。因为主的缘故，对吧？我们有合适的分开也是圣洁的啊。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我们讲了一下，所以大家应该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来现在来看那个以弗所书一上来之后，因为我们刚才讲他说他很优美，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美的句子在那里，就是第一章的3-10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吧。好，虽然时间很紧，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应该读一下。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三到十节，我刚才读了半天这么长，在原文就是一句话。所以如果有的英文版本翻得好的什么，就翻译的全是一堆从句，对不对？如果你从中文你也能够体会出来，你要是一口气把它读下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其实就是一句话。但这里面有几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现在问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有没有一样什么事情没有给我们，还没有给我们的都给了是吧？他说曾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所有的属灵的福气在耶稣基督里都已经给我们了。因为英文用的不是英文，叫这个圣经里面用的字是曾，所以已经给了我们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怎么把它支取出来。这个支取需要我们走十字架的路，需要我们有信心，这是这个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刚才就再提到一件事情，是就是从创立世界以先，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对不对？我等一会儿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会问一个问题。我是在星期五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对得救没有得救的确据，是吧？我们班有一个在星期五我那个组扣了他五分，是吧？因为我问他，我说你觉得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吗？他竟然不敢举手，是吧？所以等一会儿我们嘛，这个班上不，如果你没有这个把握，也没有任何问题。等一会儿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对吧？就是，但是我想把这个结论先给弟兄姐妹，我们的救恩是不可能失去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在耶稣基督里真实得救和悔改的人，你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因为这是因为我们得救，为什么得救和我们怎么得救也有很多的关系。等一会儿我们会讨论这件事情。那么好，我们看这个中心信息，就是教会，它就是指的基督的身体。然后它的要节和要字，那么要节它就是1章23节和3章6节。那么我比较喜欢1章23、3章6节也很美，等一会儿我们会去看。1章23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有的人，有的牧师就为了把它翻译的流畅，说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个丰满和丰富还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丰满和丰富还有点不一样。丰富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神都给我们，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是不是？那丰满呢，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丰富就是神为我们打开了天上的窗户，丰满就是什么，以致无处可容，是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丰满还是丰满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除此以外一无所缺。所以诗篇23篇第一节是怎么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去看那个原文的话，它那个有一个感觉，就是有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别的东西我都不要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怎么样？这就叫达到了一个丰满的地步，不仅仅是丰富，不仅仅是说是我一无所缺，是怎么样？这都已经足够了，它已经丰满。这是基督，一个有了基督的教会，一个在基督里能够实行出来，就是把耶稣基督真正活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教会，你就会发现它可以彰显出神的丰满和丰富。这是这个。然后我们现在看这个三章六节跟弟兄姐妹提一下这个。因为这个件事情为什么要讲呢？这就是讲今天的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是指的说被神隐藏的奥秘。在旧约里面有没有提教会？大家知道教会是什么意思吧？教会这个字我一直不太会发音，我要叫Ecclesia 还是 Ecclesia 这个词 Ecclesia， 它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就是教会。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教会，四福音书里面只提了一次，就是耶稣基督提过一次， 对不对？说我要把这教会，要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对不对？然后但是一旦进入使徒行传，全是教会，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教会的奥秘。教会的奥秘是什么？为什么使徒行传开始不停地讲教会了？因为福音进了外邦人的那个地方去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这个时候才达到了极致。因为神说怎么样，你要是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万国之父，对不对？如果亚伯拉罕只是以色列的先祖，他能不能叫万国之父？就不能叫万国之父。大家要知道啊，这个万国之父，因为希伯来文里面是没有形容词的，所以他们用来形容的时候都是用名词，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万国之父呢，就是他就是以后是天下所有的国家的这个主宰，就是父亲，就这个意思。那么福音到了万邦，这个三章六节，所以就是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其实大家看，现在看到了没有，所谓的奥秘就是教会，对不对？所谓新约，就是圣经里神一直旧约里一直隐藏在新约里所彰显出来的，就是教会。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的身份有何等的荣耀，教会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就是我们，对不对？我们就组成了教会。而且神在万古以来一直隐藏到新约才彰显出来的奥秘，就是我们，就是教会。所以我们与以色列人怎么样，同为后嗣，对不对？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旧约里面对以色列的那么多的应许，对不对？对我们是不是我们都有，是不是都给了我们了？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事情，这是这两个要节的。那么要字，你整个读下来，这个是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我们是读到很多的合一，还有很多的这个爱啊什么等等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字，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其实里面呢，除了基督，就是在基督里。因为在基督里，特别这个字，英文是 in Christ 的，就是在基督里这个词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不断的在重复，这就是它的要字。我
那个字
呢，要，念要，繁体字的要啊。我们以前老读它是论啊，这个它是要字，要钥匙的要啊。
一个金，然后那样是个
钥匙的要。
念轮呢？
繁体字的要，繁体字的要，就是钥匙的要。如果你写就写钥匙的要，你金字旁加一个月，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以弗所书的分段，那个给大家的讲义是有的，但是因为这个学期有点乱，所以你们没有看到也没关系，特别好记。我给大家画一个等边三角形，虽然画的比较难看，是吧？画家难，就是以弗所书的前三章被分为怎么样？被称为第一段，那个尼托城弟兄称他为坐，对吧？就是要怎么样？是坐在基督里。坐在基督里的话，大家看到啊，这个地方二章六节是不是？二章六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是吧？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与谁一同坐在天上？与基督，在基督里一同坐在天上。这个是强调我们的地位。这件事情是在强调我们的地位。我们今天，所以我刚才讲，我们说等一会儿我们会讨论，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的，我们是与神一同坐在天上，这是强调我们的地位，强调我们的所事。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什么？第二件事情是讲第四章第五章，是第二章是讲行，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应该如何来过生活，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建造。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我如果你要记一句话的话呢，就记四章一节，就是说我为主被囚的，大家知道他现在在监狱里是吧？劝你们这句话不用记，后面这个是吧？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就是行，对吧？这就是我们一切处事的法则。做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行表明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这就是看三章两章，然后最后就剩了第六章。其实一直到第六章的第十节，基本上仍然是都是在强调这个行的地方。那么你看这个三角形是吧？坐就比较多吧，因为如果我们三等分画的话，那么站的话就相对比较少。但是站的话，大家注意，这是站立的站。那么因为我们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容易有一个误会，就是以为那个是战争的战。那么其实是战争的战也没有错，我们在属灵征战里面的时候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把站立当成了战争。 站是表明是什么呢？是我们要站得稳，我们要穿全副的军装，是表明我们和耶稣站在一起。如果是战斗的话呢，我们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直接就上去跟这个仇敌干起来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我们在属灵征战里面，我们不是和耶稣在一起，你一定输。我们这个属灵五个定律大家记得对不对？你只要不是在基督里，你就一定输。因为怎么样，那是罪和死的律一定是辖制你。我们心里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对不对？将我掳去，对不对？说我真是苦啊，这是保罗说的，对不对？所以大家应该记住，说我们今天之所以得胜，我们去和仇敌打仗的时候，就比方说你有一件坏的习惯克服不了，有一件罪你克服不了，这个事情怎么办？要求主给能力。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就是忍着，不，这样也很好，我们是要克服，但是很大的程度上要求主给能力。因为如果主不给你能力的话，你就在那不停地挤牙膏，挤着挤着你就挤没了。所以一定要连于活水的源头。那么这就是这个战，那个第六章第十一节，这个听不出来，但是实际上也蛮有意思的，说你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金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就是我们与魔鬼打仗的时候怎么样，一定要把耶稣带上，一定要带着耶稣才跟魔鬼打仗，否则不要自己去，自己去怎么样，你一定会输，是吧？那么当然了，后面也可以这样，我们才能站立得住，对不对？才能够站立得稳。这是整个以弗所书的一个主要内容。但是以弗所书里在教会建造上，他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内容，我觉得是，这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讲了，但是今年的时候我想也跟弟兄姐妹要分享。因为特别是考虑到我们教会所建设的一个也教会的一个发展的话，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有财务执事，是吧？有财务同工，有团契的执事，我们还有关怀的执事。然后今天陶元没在，他是学生，是吧？学生的执事。我们这个班有四个执事，我没漏谁吧，对吧？竟然有四个执事，对吧？所以那个你会发现，还有 Jason 也算，也是儿童，是吧？那么你就会发现我们这里面有五个，就占了接近一半了，是吧？你们一共多少人？九个，是吧？我们占了一半，对吧？那是我们四个已经接近了，是吧？我们现在有一半。大家要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几项功能是不可或缺的，你们知道吗？其实以弗所人里面给我们了，有几项功能在教会里面是不可或缺的。你缺了这几项功能，教会就会出问题，因为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么这个地方是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我给大家稍微读一下这个经节，因为我没有把它打出来，但是我想还是跟弟兄姐妹读一下，就第四章第十一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样有几样，第一个是什么？有使徒。第二是什么？有先知。第三怎么样？有传福音的。第四是什么？有牧师。第五是什么？有教师。这五样是教会不能或缺的。大家因为我们常常谈到使徒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狭义的想成说啊，十二使徒加上保罗，是吧？我们教会怎么可能有使徒呢，是吧？使徒的主要的含义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人，但是这个跟讲道还不一样。他传递信息的呀，就是要使徒就是给教会带来方向的。教会没有方向一定会乱，教会他需要方向，需要意向，所以这就是使徒的责任啊。接下来就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先知。在旧约时代的先知是往往是在发预言，对不对？这里的先知，在教会里面讲到的先知的话，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要清晰地讲解神的话，能够把神的话能够讲解得清楚和明白，这是教会所不能缺少的功能。教会如果不能在神的话上有正确的解释和清晰的解释，就一定会有问题。这是先知，因为这些从字面上我们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些混乱。然后怎么样，是什么？是传福音的，这是教会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目的。所以福音，所谓的福音就是一定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是教会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它早晚就会完蛋，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原则，是这个也比较了解。然后接下来就是牧师。我们说牧师的话，大家不要把这个牧师形容成一个人或者是一个职位。 或者说是这个牧师的一个重要角色，他是其实教会里一定要有牧养的人，因为弟兄姐妹需要被牧养，就是弟兄姐妹碰到困难，他需要被关怀，对不对？就是需要有牧养的人，就是教会里一定要有牧师，牧师的主要责任是牧养，对不对？所以其他的人，所以你有的时候这些功能会重叠啊，大家也不要把这个，因为有的你会比较有恩赐的牧师，他可能他既要带领异象是吧，他又要什么讲解神的话，他还在牧养对吧，他还在教导是吧，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教师是什么，教师不是说像这个主日学老师，我们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教师是要把神在这个教会上的托付带领着弟兄姐妹，教导他们把他活出来，要把它实化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这几个功能：一，教会一定要有方向；第二，神的话必须能要讲解清楚；第三，我们要有福音事工；第四，我们要有关怀牧养；第五，怎么样，我们要把神的话能够活化出来。这五项功能不可以少。然后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提到基督的身体，我们又一直不停地讲合一，有一件事情特别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在讲合一的时候，我们让人往往因为过分的强调这个怎么样讲，就是说我们今天若琳带的诗歌很好啊，所以这样讲，他第一首诗歌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爱的真谛，是吧？爱的真谛，大家一想到爱都觉得很美好很甜蜜，对不对？但是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爱是什么？是吧？我，对，爱是恒久忍耐，要什么？还要凡事忍耐，对不对？哎，我曾经发过一个 moment， 我就把中间的话都引掉了，我就留了这几句说：爱是什么？恒久忍耐，什么呀？凡事忍耐。哎，如果这件事情很甜蜜，需要你忍耐吗？所以你会发现，我不是说它不甜蜜，就是说你会发现，爱的时候是需要我们付代价的。是需要我们付代价的，爱是一定跟付代价的。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建立教会的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说是合一也好，说是解决教会的问题也好，有一件事情说我们在强调爱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所有的爱必须在真理的界限之内。因为今天其实对儿童啊，有明刚他没有提，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今天对儿童包括对整个社会伤害最大的就是人本主义，就是我们讲我们是以神为本还是以人为本，
自以为是，
对吧？我们其实我们真正的信仰应该是以神的心为心，对吧？我要以人为本，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孩子不容易教，因为他一上来就讲的威权嘛，对吧？但是其实这个在我们华人中间啊，就是我们是在这个中国人的范围内，其实我们威权主义的丧失，威权主义不好，咱们首先讲，我不喜欢这个爸爸妈妈太凶了，对孩子吧，也不管什么都打一顿再说。但是有一点是吧，有一点，我们今天这个威权主义的丧失，其实对我们华人的家庭影响很大。我们现在把整个孩子都培养成玻璃心，连句重话都不敢说，对吧？其实这件事情很可能。父母的责任就是管教孩子，一个小孩他生下来如果没人管，他长大一定跑不了，对不对？这是人的罪性所决定的，所以管教父母，管教孩子是父母的责任，所以孩子以后好不好父母直接有关系。这件事情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问题搞错了。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来到看到教会有没有问题，教会一定会有问题，对不对？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们教会有了问题需要怎么办？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和改变。所以教会最怕的不是有问题，任何一个家庭都有问题。亚伯拉罕的家庭神很祝福，亚伯拉罕家庭有没有问题？有很多问题，这个亚伯拉罕本身有问题，说谎欺骗什么什么等等，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的家庭很健康，因为他们有什么事情都商量，对吧？夫妻虽然也吵架，但是他们互相之间商量着解决的问题。等到以撒的家庭就不一样了，以撒的家庭就没有亚伯拉罕的家庭好。以撒的家庭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父母就开始偏心， 他们碰到问题的时候不是解决，而是互相，对吧？互相隐瞒了，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以撒就开始，谁给我做的好吃的，我就开始吃，对不对？这就是有点以扫的失败不在于他红豆汤的事情，以扫的失败是因为他打猎没打着，因为他不能让他的爸爸吃到好吃的。你仔细去体会那个意味的时候，你咱们打个画面啊，我是以扫，对吧？这个若琳是这个，正好我就是个雅各，对吧？他做了一碗红豆汤，我是打猎回来，我背着剑，拿着刀，然后拿这个红豆汤，哎，这个红豆汤，味道不错。雅各敢不敢不给他吃？但是他为什么以扫那个时候显得那么软弱？是因为他觉得他在他的父亲面前没有满足他父亲的心愿，他的价值就是让他父亲吃得好。你们仔细去体会这件事情。所以以扫的失败就是家庭教育失败的典型。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当我们的孩子发现他满足不了你的期望的时候，我宁愿不当这个儿子了，对不对？开始出卖了他的长子的名分，就出现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一个怎么样讲 performance based 的，对吧？这就叫 performance based 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根据孩子的表现来认为孩子好还是不好，这是最可怕的。然后顶到了这个雅各的家庭呢，就已经彻底混乱了，对吧？那个我们就不提了，是吧？那么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小心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就是教会不是没有问题，教会的问题是怎么样？是我们有了问题却不能够好好的来解决它。我们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意愿？我们中间有这么多执事，是吧？你们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愿？其实才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们也讲了半天以弗所书了，我们现在下面一个叫哥罗西书，因为他们内容很像，我们就不再讲太多了。
我和那个玛利亚，就是耶稣的妈妈，就是葬在以弗所。
这是一个是怎么样讲的？就是以弗所教会是这样的，就是提摩太去牧养过，后来老约翰又去牧养过，因为老约翰到了亚细亚地方去牧养，那个，然后那个，因为约翰是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是把妈妈托付给约翰，然后约翰就一直带他把他带到以弗所，这是教会历史上的一些文字的记载。那么因为教会里没那个圣经里没提，所以我没有讲。那么我们现在看哥罗西书，因为它主要内容是很相似，但是哥罗西书它写作的背景不完全一样。为什么呢？哥罗西书是针对教会的问题，教会的问题是怎么样的？教会当时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异端，怎么样讲呢？就是怎么样讲？那个是有疑文、有禁欲、有智慧主义。那个这个地方出来的时候，那么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异端叫耶和华见证人，对不对？他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其中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这个哥罗西书里面的一些经文，是吧？是这个是哥罗西书里面的一节经文，大家知道这件事情。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人的像，是首生的。大家听知道这个事情是吧？因为是首生，是第一个生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是神生的嘛，对吧？对，大家知道这些是那个首生的英文是什么 ？Firstborn。以后你们再跟有人再跟你们讲这个的时候，你们就记住我讲的这个笑话，我已经讲过好多遍了，听过的就再忍耐一次是吧？那个我们家老大叫 Carol， 对不对？他五岁，应该是五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带他去，那时候我们家住东边，我带他去沃尔玛去买，我们去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进去之后他就看到了个玩具，他就喜欢，我都忘了是什么了，他反正他就要买，他说爸爸爸爸我要买这个，我说爸爸没有带现金没有钱，他说但是你有那个 credit card 呀，说你可以用那个买，我说这个爸爸，我说这个爸爸要问妈妈，妈妈同意了我们才买，他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非要问妈妈？我说妈妈是我们家老大呀。然后他就看看我，他说你不是经常说我是我们家老大吗？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就是你我们常常讲老大，就是啊，因为我们开头是我们家老大，对吧？因为经常讲说这是我们家老大，对吧？不是吗？因为他是我们家大女儿，对吧？然后老大老二，对不对？但是我当我说这位，说王玉文说我们家老大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是地位上的，那个呢是时间上的顺序上的，所以。是首生的这句话，如果有人在跟他讲的话，你就跟他讲，你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耶稣是神家的老大，就解决了，对吧？这个首生的我们常常把它理解成是 是 first boy 嘛， first 是吧，我们就以为他是第一个，是按顺序来的，其实是什么，是地位上的。这件事情还另外一件事情顺便提一下，也是讲以弗所，启示录批评以弗所怎么批评的，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怎么样失落了。起初的爱心是什么？ first love， 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以为说以弗所原来很爱神，现在他们不够爱了，不见得。其实以弗所教会那个时候可能还仍旧很爱神，但是他们的爱出了一点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 first love 我们常常以为是初恋，是吧，是几年前的爱。 first love 你想想，他不，如果不是时间上的，是地位上的，是这个次序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再把耶稣基督当成我们的首位，这就是失去了我们那个所谓的起初的爱心。耶稣不再是我们的 first love， 我们把它放到第二位上去了。所以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是哥罗西教会他讲的背景。所以他这个三章十一节，这个弟兄姐妹可能会背，就是那个我背的这个版本跟这个不一样，就是一个传道人他自己翻译的，就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么这件事情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啊，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圣经里是这样讲的啊，是吧？它是阿尔法，它是欧米伽，是吧？因为阿尔法欧米伽是希腊字母，那就是用英文来讲，它是 A， 也是 Z。那我问你 ，B C D E F G 什么，一直到 Y 在哪里？是吧？耶稣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说明什么？所有的一切都在它里面，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说耶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么这是那么他的论这个要字就是基督，就是基督一个字。那么这个分段就因为很像，就是它是分成两部分，我们就不讲了。就是第一个就是教义性的，就是满心知道神，我们要知道神。那么一个是实践性的，就是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这是三到四章。我一不小心都讲了二十分，讲到11:20，我们今天开始的晚是吧？那个。非常抱歉，我没有时间讨论。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讨论的内容，我很想，我们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哎，不是，不要这个，这是上一次的，我给大家留在这个地方。那么，婚姻中最宝贵的这个呢，以后我们在微信群里讨论。我现在想，因为我特别有负担，就是在这件事情，你有得救的确据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我们以后神审判的时候是根据行为录，对不对？但是得救不得救是根据生命册，生命册有名字的就留下，没有名字呢就扔掉，是吧？那么现在你的名字在不在生命册上，有没有人没有把握？
有。
哦，不，已经扣过了，不扣了。
没有就已经损失了，你还
对，还扣过了是吧？大家没有，有没有，我们这个班不要没有把握啊。我想讲一下，我们今天得救是因为什么？
本乎恩，
对不对？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这是很标准答案。我们今天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好，所以会不会因为我们不好就没了救恩？不会，对不对？对，不会的啊。我们今天得救是不是因为我们好，所以也不会因为我们不好就把救恩失去，所以救恩是不会失去的，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那么我说这样的话以后，就我们也不要被滥用了，就是不要被 abuse 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是指着真正得救的基督徒说的。那么我们千万不要跟神抖这个耍这个小聪明，说那我就现在随便干坏事，反正我已经得救了，是吧？你这么想的话，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你真的认识福音了吗？我们4月1号要受洗，对不对？当今教会在受洗的事情上面临这个非常大的试探，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希望人都得救，所以不管是谁我们都施洗。但是施洗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得救是的原则永远都是因为认罪，因为悔改，因为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好。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恰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好，我们才得救的。凡是有人觉得自己还可以，他在那一点上就仍然需要得救。你说，
我其实现在明白了，你刚才说的，如果你要是现在就自以为是，你说我现在已经得到救恩，我在胡作非为，这种人他就根本就没有得到救恩，他就不存在失去。
就是我不愿意那样直接就这么说，他没有得到什么，这个是他跟上帝之间。我想讲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得救就跟悔改脱离不了关系，一定要有真实的悔改，不认罪就不可能得救。所以认罪是第一位的，就认罪是什么？就承认我不好。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所以凡是我们认了的罪，或者是暴露了的罪，反而没事了。我们隐藏的罪就会成为我们的审判，所以这件事情要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警惕。所以我们趁着我们有生之日怎么样，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我们今天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品德好，恰恰是因为我们不够好，所以我们才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非常抱歉这么晚，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赶紧去吃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时间很赶，我们实在是人的语言有限，没有办法分享你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基督和教会的启示和你关于教会的真理。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认识到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让我们晓得我们今天既然认识主你的真理，既然我们已经成为主你的儿女，与你一同坐在天上，也让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属天的品格，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主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